当前由于美联储升息因素导致利率上扬，加上区域性银行危机紧缩信贷以及远端工作等因素，正冲击美国的商业不动产市场，而老旧的商办正首当其冲。金融时报指出，部分纽约建筑物的售价竟然低于土地的价值，一些地方甚至创落20年来的最低价位。下面请听报道。近期市场开始关注全球商办空置率问题。据日经亚洲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17个主要城市中有10个城市的商业办公大楼空置率创落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商办需求积弱不振，办公经商人流减少，饭店及其他商业设施亦面临营业率下滑等问题，都为都市房地产敲响警钟。据金融时报披露，曼哈顿的另一座建筑物 Tower 56于今年2月份因持有者无法为其债务再融资，再以 1.1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低于2008年 1.58 亿美元的购买价。报道中披露，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最近将其曼哈顿城下摩天大楼 One Liberty Plaza 的股份出售给 Brookfield， 此交易让这座大楼的市值约10亿美元，亦比2017年的 15.5 亿美元市值下滑。另一个案例是纽约商办的成交价格， Silverstone Properties 3个月以前以 1.0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第五大道商办，以每平方英尺价格计算，这个价格低于2015年对街的土地价格。房地产投资银行 Eastdil Secure 董事总经理西尔弗曼表示，在纽约建筑物的售价出现低于其所在土地的价值，以美元绝对值计算的价格亦创落了20年来最低水平。而美国的住宅商业地产共计占美国主要资产规模比例近五成，分别为 55.6 万亿美元和 23.7 万亿美元。专家分析，由于中小型银行在商业地产领域的借贷规模过大，一旦房地产价值下降，可能引发信贷危机。上个星期五，原本在乌克兰打仗的俄罗斯雇佣军阿格纳突然出现叛乱，尽管局势在24小时内获得控制，但已经令俄罗斯局势陷入各种不稳定性。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亦说，美国已经看到俄罗斯出现裂痕，有人开始直接挑战普京权威。下面请听报道。针对俄罗斯佣兵集团阿格纳叛变事件，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俄罗斯局势发展非同寻常，尽管现在判断事态走向仲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前不存在的裂痕出现。上个星期五，阿格纳集团的头领普尔过晋和俄军高层的冲突突然升级成军事叛变。在星期五晚，普利过晋宣布阿格纳士兵离开乌克兰，掉头进入俄罗斯境内，随后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城市的军事设施，并向莫斯科挺进，一度进入距离莫斯科200公里以内的地带。就在外界认为俄罗斯可能会爆发内战之际，普利过晋接受了白俄罗斯总统的劝告，下令挺进莫斯科的军队掉头返回基地，同时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行动。这24小时内的巨变引发国际震惊。另一方面，普利过晋近日亦曾经公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借口都是谎言，来自乌克兰的威胁是捏造的。对此，布林肯星期日说，这起叛乱事件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来自俄罗斯内部，内部开始有人直接质疑某人的权威，直接质疑这个人对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的论据，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它增加了裂痕。布林肯说，这一事件显然给普京带来必须处理的新问题。布林肯还说， 美国仲未睇到俄罗斯解职任何军事官员，而众所周知，普利过尽强烈批评俄罗斯军事领导层、国防部长同武装部队首脑，但而家相关人员方面会有乜嘢走向？所有呢啲仲有待观察，并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先至能够尘埃落定。佢强调，目前美国嘅重点仍然系坚定咁支持乌克兰，确保佢拥有自卫能力同夺回被俄罗斯占领嘅领土所需嘅一切。正值美国同越南双方喺度庆祝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于星期日抵达越南岘港，并进行更多军事同地缘政治嘅交流。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嘅海军战斗群抵达越南中部嘅岘港访问。而里根号抵达岘港之际，美国同越南两国正喺度庆祝双方确立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美国之音指出，两国唔单止喺经贸关系上日趋合作，而且都对中共嘅军事扩张以及喺南中国海嘅强势行为保持共同嘅警戒。几个星期以嚟，中共嘅一艘科考船以及多艘海警船同渔船，冇几耐之前曾经喺南海嘅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内活动咗几个星期，最后迫使越南外交部向中共提出交涉，要求呢啲船只离开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而中共嘅船只最后喺六月初离开咗上述海域。法新社引述一位在肯普拉新威尔士大学的圣院的博士研究生的话讲，航空母舰访问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越南持续通过改善与美国以及其他域外国家的安全关系来形成对中共关系的平衡。在里根号访问岘港之前，印度海军舰艇上个月亦曾经停靠岘港访问，而仅仅在几日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一艘军舰亦停靠访问了越南东南沿岸的金兰市。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上个星期四举行的一场新闻记者会上说，最近越南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军舰艇的访问，而这次将是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的到访，这个也是为了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而进行的正常友好交流。预计这次里根号的访问将持续到6月30号。瓦格纳军事组织兵变引起美国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美国官员星期日说，他们还未检测到俄罗斯的核力量有任何不正常的活动，或警戒级别有任何变化。下面请听报道。瓦格纳准军事组织在俄罗斯的短暂兵变再次提醒西方，这个全球最大的核武器国家是有可能发生混乱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话俾 CNN 听，任何时候一旦好似俄罗斯咁样嘅大国出现唔稳定嘅迹象，咁就值得关注啦。布林肯话，喺俄罗斯嘅核武器方面，我哋仲未睇到俄罗斯嘅姿态有任何变化，我哋自己嘅姿态亦冇变化，但係当然我哋正喺度非常非常仔细咁观察呢件事。2022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普京的核武器威慑被西方视为主要危险。普京当月发表声明说，他正下令俄国核能力进入特别战备状态。这个令到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器来追求对乌克兰战争的胜利。根据美国的情报，随着对乌克兰攻击的展开，俄罗斯没有采取重大行动令其核力量整装待发，既没有在海上派遣更多弹道导弹潜艇，亦没有分散其陆基移动飞弹。而一般来说，如果俄罗斯在一次可能的攻击前提高警戒水平，该国可能会采取上述行动。但是这种危险当时被视为足够严重，以至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俄罗斯发出警告说， 如果俄罗斯诉诸于核武器，恐怕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俄罗斯的核武器库里面有将近4500件武器，部署和储存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各地。即使只是轻微失去对这些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的风险，如果一些武器落入该国境内或境外不法者的手里面，亦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开始谈判，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6年2月到期之后限制核武器的步骤。但是这样的谈判还未达成一致，令军备控制的未来悬念重重。俄罗斯瓦格纳集团6月24号叛变未遂，中共异常沉默，直到25号，俄罗斯副外长同中共外长秦刚会谈之后，中共才表示支持普京政府平叛。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话：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令中共戒慎恐惧。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在下令雇佣军停止向莫斯科前进，自己则前往白俄罗斯。但截至星期日，仲没有确切消息证实普里戈津已经到达白俄罗斯，亦没有消息证实俄军接管了瓦格纳集团的指挥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和美国、加拿大、波兰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周末的动乱，并且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说：瓦格纳的叛变就是直接粉碎了普京是军事强人的形象，尤其瓦格纳是普京一手培养的私人禁卫军。他认为这件事暴露出普京政权的两个弱点。首先，普京掌控军事还有国家治理能力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二个，这一次传出是可能用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这两个人的职务做调整，平息这一次的瓦格纳军团的叛变。这个对他的军心士气会有重大的打击。我觉得从这两点来讲，对于普京目前面临整个乌克兰东部战事情况相当不利。余将军还认为，瓦格纳集团的叛变会让普京意识到他目前国内的问题比他外部和乌克兰的作战要来得更严峻。所以他会第一优先花更多的资源和安全部署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就在各界高度关注瓦格纳集团叛变未遂的同时，星期日中共政府终于打破异常的沉默，隐晦地表示支持俄罗斯普京政府平叛，维护国家稳定。同一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亦飞往北京，和中共外长秦刚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此举亦引发外界的揣测。余将军认为，俄罗斯这次暂短的兵变这样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相信中共领导人想必是戒慎恐惧。余将军说，中共会记取教训，他对内部一些用兵自重的指挥官是不是亦有可能在军事行动失利的状况之下会叛变，会推翻暴政或独裁者的统治。未来中共对台湾如果要使用武力侵犯，我相信他会如发炮制，将侵台的所有动作界定就是一种平内乱，希望能够制止外军和其他国家介入，这个亦是提供中共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